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1月30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31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拜登表示，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马克龙称，原则上不排除可能。法国、澳大利亚将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数千枚炮弹。布林肯会晤以色列领导人，敦促巴以采取紧急行动缓和局势。世卫宣布，新冠疫情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捷克新总统帕维尔与蔡英文通电话，承诺强调两国关系。巴基斯坦清真寺爆炸案增至61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严厉谴责。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强势进驻硅谷办公大楼。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访问波兰。法国抗议退休改革大罢工前夕，马克龙声称退休改革必不可少。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在海牙回答向乌克兰派遣战机提问的时候，谨慎地表示原则上没有什么是被禁止的。西方各国目前正酝酿向乌克兰提供战机，以助其对抗俄罗斯入侵。法国将和澳大利亚共同向乌克兰提供数千枚155毫米的炮弹。最新的消息说，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据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周一在海牙与荷兰首相吕特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被问及向乌克兰派遣战机的设想时，马克龙强调做出任何决定必须遵从的原则，比如应由乌克兰提出要求，不会导致战争升级，目的是帮助乌克兰提升抵御能力，而非触及俄罗斯的领土，以及此举不会削弱法国的军队军力等等。马克龙表示，根据原则，没有任何做法可以被排除在外。马克龙同时也表示，乌克兰方面目前还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谈到向乌克兰提供勒克莱尔主战坦克问题的时候，马克龙强调了上述原则。他表示，正是根据这三项原则，我们将继续逐案考虑军事装备的交付。马克龙表示，提供军援的决定是根据乌克兰提出的要求做出的，而不只是一些小道消息可以决定的。马克龙还透露，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预计周二将来巴黎访问，并且与法国的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克努会谈。法新社报道说，荷兰首相吕特则强调，如果向乌克兰交付战斗机，不仅没有触及什么禁忌，而且将是迈出了一大步。吕特还表示赞同马克龙提出的原则，同时表示荷兰目前还没有收到乌克兰提出的这方面的要求。乌克兰加强呼吁西方国家供应更多先进武器，以协助击退俄罗斯的军队入侵。不过，德国总理舒尔茨在29日重申，德国不会提供战斗机给乌克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在特拉维夫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采取紧急行动缓和局势。尽管国际社会呼吁巴以双方保持克制，但未能阻止巴以新一轮暴力冲突造成的紧张局势。法新社消息，以色列是布林肯为期3天中东访问行程的第二站。布林肯周一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我们现在敦促所有各方采取紧急措施恢复平静，缓和紧张局势。27日，以色列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一座犹太教堂外发生攻击事件，造成7位平民死亡。布林肯表示，希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能恢复安全感，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布林肯周一晚间分别会见以色列外长科恩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周二，布林肯将前往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与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举行会晤。法新社报道，布林肯周一稍早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的总统塞西举行了会晤。在世界卫生组织首度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3年之后，世卫在周一表示2019冠状病毒疾病仍然维持全球最高的警戒级别。法新社报道，世卫紧急委员会27号召开了疫情爆发以来的第14次会议，讨论2019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仍列在全球最高的警戒级别。根据世卫的声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 在会议之后表示，同意委员会就新冠疫情所提出的建议，决定这起事件依旧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声明说，谭德赛认同委员会的观点，他在会前还暗示疫情的紧急状况尚未结束，指死亡案例正在攀升，并且警告说，全球对付这场危机的应对作为仍然是步履蹒跚。谭德赛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向委员会表示，疫情进入第四年，我们现在的处境确实比一年前好，但是他说一月中旬获报染疫死亡人数直逼40,000，其中超过半数来自中国，而且中国真正的死亡病例绝对还要高出许多。捷克新总统帕维尔当选次日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承诺强化与台湾的双边关系。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通话中祝贺帕维尔当选，盼未来捷克在帕维尔领导下继续与台湾合作，推动紧密的伙伴关系。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在帕维尔与蔡英文通话前曾经联络捷克政府，要求捷克当局遵守一中原则，阻拦双方通话。显然北京的这一努力没有奏效。法新社引述帕维尔推文表示，很高兴今天与蔡英文总统通话，我向他表示祝贺，并保证台湾与捷克共和国共享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这位曾在2015-2018领导北约军事委员会的前将军说，我们同意加强彼此的伙伴关系，我同样表达了未来能够与总统会面的希望。根据中央社报道，双方通话近15分钟，交流气氛融洽。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玉婵转述说，蔡英文在谈话中肯定帕维尔总统当选人，延续捷克已故总统哈维尔尊重民主、自由及人权的立国精神，与台湾理念相近，盼未来在领导下继续与台湾合作，推动紧密的伙伴关系。蔡英文还强调，台捷双边互动密切良好，积极推进经贸投资、科技、教育、文化及观光旅游等各领域合作。台湾乐愿与捷克深化在半导体设计、尖端科技人才培育、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方面的合作交流。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后，曾与蔡英文进行短暂通话。中央社报道说，这是蔡英文第二次跟国际元首通话。法新社报道说，帕维尔与蔡英文的通话有可能激起北京的愤怒。北京一直试图在国际上孤立台湾，阻拦所有可能让台湾在国际社会合法化的迹象。曾于1989年参加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体制的天鹅绒革命。戏剧家出身的艺人是哈维尔，于1993-2003担任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帕维尔将取代亲中俄两国的泽曼总统，成为捷克共和国第四任总统。
封不住进不了，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强势进驻硅谷办公大楼。详细情况请听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报道。
在美国的一片封禁声中，最具争议的中国公司字节跳动近日在旧金山湾区硅谷搬进了新的办公大楼。字节跳动是抖音的母公司，据圣何塞信使报报道，字节跳动总部2022年9月租下圣何塞市科尔曼大道两栋办公大楼。这次租赁交易是2022年硅谷最大的房地产租赁交易之一。这两栋办公大楼总面积为 65.8 万平方英尺，足以容纳2600-3900名员工。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在美国拥有8000万用户。PU 研究中心统计显示，13岁至17岁美国青少年中高达 67% 使用抖音应用程序。抖音至少有300名员工曾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环球时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官媒和中共网信办工作。目前字节跳动面临联邦立法者和监管机构的审查和关注。2022年7月，美国的两位联邦参议员指控字节跳动非法监视和访问抖音美国用户数据，呼吁联邦贸易委员会就字节跳动和抖音进行调查。美国至少20个州禁止政府机构使用抖音。
法国各大工会为抗议马克龙退休制度改革计划周二再度举行大罢工和大游行。在罢工游行前夕，马克龙声称退休改革必不可少，请听阿曼婷介绍。
法国各大工会反对马克龙政府计划将法定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4岁，并呼吁全国民众周二动员起来举行大罢工和大游行。周一在大罢工和大游行举行的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当我们在欧洲进行比较的时候，为了拯救我们的分配制退休体制，退休制度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刚过去的周末，法国总理博尔内曾经表示，把法定退休年龄推迟到64岁这一措施不再是可以商量改变的。周一在海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马克龙被问及总理博尔内的这一表态时，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说什么是有充分理由的，我支持他。法新社报道，1月30号星期一，法国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就退休改革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退休制度改革是马克龙总统第二任期的旗舰改革项目。周一，这一改革计划开始在国民议会进行辩论。这是改革计划要获得议会通过所需要经历的复杂旅程的第一阶段。在此之际，各工会呼吁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根据法国媒体从各渠道获得的消息，周二的反退休改革的动员行动将是庞大的。法国内政部派出的维护秩序的警察比上一次的大动员还多出了1000人。法国左派将街头的动员称作是人民对政府的退休改革计划发起的让政府倒台的动议案。
罗马教皇周二乘坐最先进的空客飞机前往非洲访问，请听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文网报道，黎巴嫩南部水域的天然气开发项目终于即将启动。卡塔尔已于2023年1月29日星期天加盟到一个在靠近以色列水域开发天然气的国际财团，其中法国道达尔能源集团和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埃尼集团各占 35%。 卡塔尔取代于去年退出这一项目的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集团，卡塔尔将把握余下的 30%。有能源专家认为，卡塔尔的参与不仅给这个项目带来了金融支持，尤其还构成一种政治保障，这是鉴于卡塔尔和西方国家之间，甚至是和以色列之间的已有关系。据法国道达尔能源集团方面的观点，勘探程序应该可以在1年左右后结束，一旦发现天然气，将可以给正处于严重经济危机中的黎巴嫩带来一丝希望，至于启动生产，则仍需等待多年。
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尔尼在周一表示，法国将和澳大利亚共同向乌克兰提供数千枚155毫米口径的炮弹。巴基斯坦西北部白夏瓦市警察总部内一座清真寺周一遭到自杀炸弹袭击，至少是造成了61人死亡150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严厉谴责，并称这起攻击令人深恶痛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雅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强烈谴责周一发生在巴基斯坦白夏瓦市清真寺自杀炸弹袭击，发生在礼拜场所的这类攻击特别令人深恶痛绝。法新社还报道，当局正在案发现场进行救援任务，受到攻击的清真寺有一面墙以及部分屋顶都已经被炸毁。巴基斯坦总理沙里夫透过声明指出，恐怖分子希望透过攻击那些履行保卫巴基斯坦职责的人员来制造恐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针对这起事件表示谴责。美国媒体报道，短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已经同意将在3月份赴美国国会作证，预计共和党议员将透过这场听证会强调关于 TikTok 的安全隐忧的担心。芬兰外长在周一表示，芬兰将维持和瑞典同时加入北约的计划，又期望不要拖延到7月份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周日曾经暗示安卡拉可能同意先让芬兰加入北约，而拒绝让瑞典同时加入。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乌克兰在终于获得盟邦承诺交付主战坦克之后，一些美国和欧洲官员最近几天表示，向乌克兰派遣 F-16 战机的大门不再关闭，至少对乌克兰的一些盟友来说，向其交付战机已经不再是一个禁区。甚至在海牙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在记者追问是否有这种可能时，也谨慎地表示，原则上将什么都不排除。乌东战场目前处于相持阶段，但难以排除在春季或者更早些时间发生巨变的可能。乌克兰需要主战坦克抵御莫斯科准备在春季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西方国家终于同意向乌克兰交付主战坦克。为了改变战争局面，颠覆空中优势，乌克兰一直希望得到西方的战机，但西方国家一如之前担心提供主战坦克会导致战争升级一样，向乌克兰交付战区更是一个禁区。现在一扇大门似乎打开了。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1月28日对乌克兰自由电台表示，有关交付远程导弹谈判节奏正在加快。直到目前，美国把向乌克兰提供战机和射程可以超过300公里以上的远程地对地导弹列为不可穿越的红线。这是因为美国担心基辅会使用这类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但是乌克兰毫不松懈地向盟国施加压力，表示乌方削弱俄罗斯军队的唯一途径之一就是成功摧毁其火炮库存。波多利亚克表示，其中约100门火炮位于被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事情突然有了转机，1月25日，几位美国高官似乎同意就交付此类军火展开谈判。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菲娜告诉电视台说，将对交付战斗机进行非常详细的讨论。金融时报也在同日报道，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增加 F-16 战斗机的生产，以便能够满足那些选择进行第三方转让以促进当前冲突的国家的需求。乌克兰目前最希望得到 F-16 战机，因为这一第四代战机的优势在于既有多重战斗功能又价格便宜。前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法国国际关系基金会研究员、法国空军出版的智囊团漩涡编辑诺埃尔表示，该款小型战机自问世以来一直在不断升级，很像法国的幻影2000，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执行所有任务。如同柏林出口的众多欧洲国家的豹二主战坦克， F-16 是美国战机中这些年出口外国最多的战机，在欧洲就有9个国家拥有此款战机。乌克兰对该款战机的兴趣如同对豹二主战坦克的兴趣一样，能够快速迅猛集中袭击敌方装备，真正的改变战争局面。但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如同说服柏林为豹二坦克开绿灯一样，必须说服生产 F-16 战机的美国批准这类武器装备的再出口。荷兰外长在议会1月中旬辩论时表示，荷兰政府对向乌克兰派遣本国拥有的 F-16 战机持开放态度，没有任何禁区。该国拥有40架 F-16 战机，目前正逐步被技术更先进的 F-35 战机取代。根据金融时报，欧盟的一些负责人正在研究其他选项，包括将欧洲自愿国家的先进战机派往位于东翼的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就可以将自己的苏联设计的战机派往乌克兰。然而这一想法在战争开始时就被华盛顿拒绝了。1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国防和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加西柳德在前往伦敦时大胆地声称，在法国派遣战斗机的问题上，所有的门都是开放的。1月27日，这位被视为总统亲信的议员向法国世界报证实了这些评论，并补充说没有什么禁忌。但法国国防部长周边官员对此不以为然。一些专家指出，如果西方战机交付乌克兰，战争的局面将会改观。根据 OHIKS 网站，俄乌双方目前的空中力量都遭到严重打击，俄罗斯70架战机被摧毁，乌克兰被摧毁的有60架。诺埃尔指出，俄军在其占领的地盘上空拥有空中优势，但无法打击纵深地带。乌克兰的情形也如此。 如果其中一方取得了空中优势，就很容易轰炸地面的敌军，系统性的破坏他们的后勤装备，从而从1915年的一战初期跳跃到1944年的二战。向乌克兰派遣西方战机本身同时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行动，培养飞行员比培养坦克驾驶员时间更长，上手并不很复杂，但要掌控武器系统必须要有许多时间的重复操作，专家认为大约需要6到8个月时间。一架 F-16 战机只有在融入到一个相互关联的环境中时，才能充分地发挥效能，包括与空中预警机的配合行动，在摧毁俄罗斯的防空炮台的同时，还要保护自己起飞的基地不受损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专家们认为，除了难以估量的与莫斯科升机的风险，向乌克兰派遣战机远没有形成共识。德国总理舒尔茨周日明确表示，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派遣战机。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您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周一的法国世界报在国际栏目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一个可能还不被很多人知道的名字，邹幸通。法国世界报香港通信员德昌吉在这篇文章中写道，邹幸通是人权专家，是现在已经解散的香港市民之愿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香港支联会的前副主席。自2021年9月以来，他一直被关押在监狱中。他与香港支联会曾经每年都在六四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举行活动，谴责发生在1989年春天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德昌吉首先描写了邹幸通在法庭上的一个表现，这就是2022年12月月初，在香港西九龙法院，被告人邹幸通的幽默和轻松激怒了检察官。当时紧张严肃的检察官干巴巴地问他，你怎么一直笑啊，邹小姐，真的不是开玩笑的。37岁的梳着高高的马尾辫、黑色的厚厚刘海遮住额头的邹幸通乐呵呵地回答说，我笑是因为我觉得你的问题很有趣。德昌吉表示，正如上面法庭上的一幕所显示的那样，邹幸通的一大特征是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把他打倒。要知道，他于2021年9月8号被捕，上面法庭上的一幕是邹幸通自被捕之后接受的第三次审判。2021年12月和2022年1月，邹幸通因其在被当局禁止的2020年6月4号的纪念8964守夜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先后被判处1年和15个月的监禁。国际特赦组织随后将他列入需要捍卫的十人名单，以表彰他的勇气和打击香港滥用司法行为的决心。2022年12月14号，邹幸通克服重重困难赢得了上诉，他即将服完刑的15个月的徒刑被撤销了，但是司法当局并没有释放他，以需要预防为理由，让他继续在监狱中等待下一次的审判。他应该会在3月4号这一天知道去年12月结束的第三次审判的判决。邹幸通还被指控违反了严苛的国家安全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但审判日期尚未确定。邹幸通到底有什么错呢？世界报香港通讯员德昌吉写道，事实上，在决心消除香港所有异议痕迹的中国当局的眼中，邹幸通最大的错无疑是他继续捍卫香港支联会和中国民主运动的决心。 香港支联会于1989年5月成立，与1989年春天伟大的中国学生运动相呼应，它承载着敢于向中国共产党要求民主改革的中国学生的希望和抱负。德昌吉继续写道，结束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写进了香港支联会的章程，是这一非政府组织的官方目标之一。但是在现在由北京严格控制的香港，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挑战是不被容忍的。当局以防疫为理由，自2020年起正式禁止举办六四守夜活动。香港国安法成功遏制了香港市民的所有民主自由的诉求，迫使那些或多或少接近民主反对派的组织全部倒闭。邹庆通原本并没有太大的名气，是他在法庭上的回答让他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虽然香港主要的反对派媒体比如苹果日报等等都一一被当局给关闭了，但是邹庆通在法庭上的应对得以在他的脸书页面上发表，让他渐渐地被香港人认识，并受到越来越多的香港人的欢迎。在他因煽动人们参与未经允许的集会被判入狱15个月后，他于2022年1月在法庭上说，这一判决传达的信息是点蜡烛是犯罪，言辞是犯罪。他在另一场听证会上说，老实说，法官大人，这一案件只能判免于起诉。2022年12月6号，在他的第三次审判结束的时候，他用粤语说，我们有责任为这个暴虐的时代留下痕迹，即使以牺牲我们自己的自由为代价。当时他还引用前局作家和捷克总统瓦兹拉夫·哈维尔的话说，希望不是相信会成功，而是确信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无论结果如何。他的好朋友刘嘉怡说，几乎是他被捕后，香港人才对他产生了兴趣。现在香港市民对邹庆通的原则和理念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惊讶地发现香港支联会有如此勇敢和英勇的青年活动家。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美国专栏。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华人农历新年期间发生血腥枪击案，1月21日大年三十，南加州城市蒙特利公园市五星舞厅枪击案，11人死亡9人重伤，72岁凶手陈友根与伤亡者都是华人。23日年初二，北加州城市半月湾山蘑菇农场枪击案，7人死亡，66岁凶手赵春丽与5名死亡者为华人。五星舞厅经营了30多年，流连这间舞厅的多数为当地中老年华人，成为一些中老年华人宣泄婚外情欲的场所。美国中文世界日报说，许多孤独灵魂都在那里试图寻找人生第二春。当音乐响起，那些中老年人搂抱着不是自己丈夫或妻子的异性欢快起舞，场内顿时洋溢荷尔蒙的气息，荷尔蒙膨胀，争风吃醋在所难免。半月湾山蘑菇农场，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间农场不种蘑菇而种大麻。美国大麻合法化，种大麻与卖毒品一样成为暴利行业，行业中黑吃黑，华人大麻业者因分利不匀或者各种利益冲突而发生血案。去年11月，奥克拉荷马州一间大麻农场，一位名叫陈武的华人便枪杀了与他一起种大麻的4名华人。根据媒体报道，陈友根是因为自己没有被邀请参加舞会，妒火中烧而杀人。 赵春丽在杀人时一会儿愤怒一会儿笑，他在狱中接受电视台访问，称自己杀人时神志不清。陈友根和赵春丽有可能分别受荷尔蒙和大麻的影响而行凶。本来他们即使罹患某种精神疾病或一时失去理智，大可施展拳脚让对手鼻青脸肿，但他们都有持枪权，于是便上演了骇人听闻的血案。这两起血腥枪案根源都不在舞厅的荷尔蒙和农场的大麻，而在于保障美国人拥有持枪权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宪法第二修正案诞生于1791年12月15日，为这一修正案辩护的最大理由是人民手中有了枪，当政府镇压人民时，人民便可以拿起枪反抗。230年来，一个发生概率为零的假设，让美国人付出了每年无辜死亡3万到5万人的代价。230年前宪法第二修正案或许有某些正当性，到今天它已经成为恶法。况且美国的民主要靠人民手中有枪来维持，那么公正选举和三权分立的政体何在？加州州长纽森指出，宪法第二修正案是一项自杀法案，但美国最高法院去年6月的一项裁决再次重申维护美国人的持枪的权利。2023年1月还没有结束，美国四人以上死亡的大规模枪击案已发生33起。根据研究机构枪支暴力档案统计，截至2022年，美国已连续3年每年发生超过600起大规模枪击事件。所以这次加州华人枪击案发生，美国媒体已经不再用震惊来形容，相信过不了几天，美国人就将忘记这次枪击案，而以平常心等待下一次血腥枪击案发生。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拜登表示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马克龙称原则上不排除可能。法国、澳大利亚将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数千枚炮弹。布林肯会晤以色列领导人，呼吁巴以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世卫宣布新冠疫情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捷克新总统帕维尔与蔡英文通电话，承诺强化与台湾双边关系。巴基斯坦清真寺爆炸案增至61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严厉谴责。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强势进驻硅谷办公大楼。法国抗议退休改革大罢工前夕，马克龙称退休改革必不可少。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罗拉主持的生态科技与健康，还有阿曼婷的国际纵横，以及艾娃主持的法国文化欣赏，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亚马逊雨林面积急剧减少。最新统计显示，在2022年的全年中，主要分布在巴西的亚马逊雨林每天被砍伐的面积相当于3000个足球场，其主要原因是人类的生产活动。而被称为地球之肺的亚马逊雨林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同时给地球提供氧气，其迅速减少引发各界关注。亚马逊人类与环境研究所发表的最新声明显示，亚马逊雨林砍伐在2022年进一步增多。仅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每天被砍伐毁坏的亚马逊森林面积约为3000个足球场，也就是在2022年12月，有287万平方公里的森林面积被毁坏，比2021年的12月增加了 105%。被称为地球之肺的亚马逊雨林提供地球 20% 的氧气，每年吸收超过10亿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因此亚马逊雨林起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地球变暖的重要自然调节作用，对控制全球升温也至关重要。 同时，亚马逊雨林也是世界上10%动物和植物的家园。亚马逊森林占世界森林面积的21%，主要在巴西境内，分布在9个不同的南美国家，有400多个土著部落在此生存。而亚马逊雨林面积的减少，威胁气候、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的生存。50多位科学家今年2月23日、1月底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在2001年至2018年期间，有250万平方公里的亚马逊雨林，约占该地区所剩余雨林的38%已经消失，导致其退化的主要原因是火灾、极度的干旱，由于气候变化更加频繁，持续时间更长引发的极端干旱。在森林砍伐地区边缘也出现了动物栖息地碎片化和木材的砍伐现象。大家知道，亚马逊雨林在经过数百万年大量吸收二氧化碳后，因为最近几十年的严重砍伐，很快会让亚马逊雨林变成二氧化碳净排放超过吸收的临界点，就是达到临界点后会让亚马逊雨林失去减缓全球变暖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亚马逊雨林在被破坏、退化或在毁林燃烧时释放出过多的二氧化碳。另一方面是因为亚马逊雨林密度大量减少，因此减少了吸收二氧化碳的数量，而且全球极端气候频繁出现，更是降低了亚马逊雨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如果现在出现释放更多的二氧化碳，也就是出现了反循环，会给全球的环境带来更多的负面压力。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环保人士指出，在2010年后，巴西极右翼的总统博索纳罗任期内，让亚马逊雨林出现了更多恶意的砍伐，而农民非法砍伐雨林、燃烧植被、进行畜牧等活动，也引发火灾数量上升。全球纷纷谴责烧掉地球上最重要的森林资源的行为。科学家们警告，需要防止亚马逊生态系统的继续退化，要出台措施来补充和防止亚马逊雨林的消失，例如打击非法砍伐、出售木材，向农民提供财政支持，来减少农民开垦荒地或者进行畜牧，特别是要鼓励农民停止放火来开荒。改变现在超负荷砍伐森林的行为，来减少亚马逊雨林的开发，会让这个热带雨林有时间进行恢复，也对人类社会起到更有益的作用。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人类活动导致亚马逊雨林面积迅速减少。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苏慧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声带科技与健康，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本次节目我们关注的主题是中国会不会在台海挑起战争，如果中国在台海挑起战争，会是以怎样的形式？会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样直接入侵台湾吗？就这个问题，法国蒙田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杜茂之1月27号星期五在法国世界报论坛栏目发表文章指出，就中国在台海挑起军事危机的可能性，欧洲人现在更加现实了。不久前还有一些人对局势非常乐观，他们认为台海军事危机是一场大冒险，代价将是天文数字的高，这会让中国退缩的。但是现在他们明白了，台湾海峡再次发生冲突是有可能的。他们知道了，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治是高于经济的。他们也看到了习近平在2022年8月进行的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 他们注意到，由于习近平和普京对国际秩序有着共同的愿景，习近平默许了俄罗斯的入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最近不是称，俄罗斯是反对强权政治和恐吓行径的进步力量吗？杜茂之还指出，从美国方面传出的很多令人不安的言论说，最早在2023年至2024年，也就是台湾总统选举期间，就有开战的可能，或者是在2027年，这时候中国军队将会做好了开战的准备。杜茂之表示，这些预测并不是基于对习近平意图的充分了解。确实，美国人正确地预测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但这是基于和普京的直接互动，基于对俄罗斯军队的部署的观察，说不定还有通信的拦截。而今天就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表，是2024年还是2027年，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相提并论的信息。上述的预测是对中国如何就台湾民主选举做出反应的猜测，甚至是对习近平大战略的总体理解，不是可靠的情报。但是中国对台湾使用胁迫性的措施就不是虚构的了。2019年以来，中国空军经常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定期越过台海中线。这些军事动作一方面为可能的进攻做准备，另一方面也试图让台湾社会及其外部支持者们泄气。与此同时，北京对台政策中的利诱成分已经逐渐消失了。杜茂之指出，北京和台北之间仍然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2021年，两岸之间的贸易达到了创纪录的1880亿美元。2022年很可能会超过2021年。但是围绕着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政治势头已经减弱，过去五年间，在台湾一边，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减少了一半，在中国一边，中国在台湾外贸中的份额固然很高，但正在下降。2021年，中国在台湾外贸中的份额是25.2%，2022年前十个月下降到了22.7%。真正的多元化正在台湾生根发芽，现在台湾更多的把眼光转向了越南、印度、美国和日本。杜茂之表示，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吸引力正在下降，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可能会以突然的灰色地带行动的形式进一步使用胁迫措施，而不是入侵。一位中国专家最近已经说了，台湾就像是一个水晶杯，我们要的是杯子而不是碎片。目前中国军队从未越过台湾领海和领空，海峡中线和防空识别区都不是边界，当然北京也是不承认台湾的边界的，但中国尊重台湾政府划定的基线12海里。至于另一种可能，即中国对台湾进行封锁，杜茂之表示，许多观察家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中国的主要港口上海港、宁波港或者是天津港都依赖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另外，对台湾进行封锁也将直接影响到法国，因为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向台湾供应澳大利亚的天然气。杜茂之还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胁迫方面比在利诱方面有更大的回旋余地。面对印度、日本、菲律宾或者是越南，习近平选择的总是算计过的风险，这带来的收益不算多，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无独有偶，阿波罗网1月28号星期六也刊出文章，讨论中国可能的攻击台湾的方式。相关的文章表示， 纽约智库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去年八月接受一家美国网络媒体访问时说，我担心的是中国不会对台湾发动正面攻击，他们会一步接一步行动，但绝不给美国、日本或者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任何正当的宣战的理由。在这种情景下，北京要消灭台湾政治自治权的方式，不是派遣上万大军穿越台湾海峡，而是采取一种更为隐秘的做法，在海上阻截船只，秘密切断海底拦线等等。许多专家认为，比起对台湾全面开战，中国更有可能采用这种策略。华盛顿智库施汀生研究中心中国计划项目主任孙运表示，发动全面军事攻击具有不确定性，如果要开战，你需要至少某种程度能够打胜仗的信心，但现阶段中国还没有。孙渊还表示，看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结果，中国对于攻打台湾可能有更多的顾虑。许多经验丰富的军事分析师原本都以为俄国能在几周内拿下乌克兰，没想到演变成耗时近一年的漫长战役。企图孤立或者是扼杀台湾经济，通常被形容为封锁战，但有许多种做法。分析师易思安表示，中共可能采用强度不同的长期封锁战，重点是要胁迫台湾政府坐上北京设下条件的谈判桌。易思安认为，这种做法已经展开，目前强度还很低，但随着时间的进展会逐渐增强。去年八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全世界已经见识到台湾被封锁的预告片。解放军在台湾周遭六个海空域进行实弹演习，有效封锁国际航道，迫使这些地区的货船改变航行路线。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道警钟。运用水雷潜舰或者是海面上船只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其一，封锁可以为入侵铺路。台湾与乌克兰不同的最大不利之处在于没有友好邻国可以提供军事支援，海上封锁将使得台湾几乎无法获得补给。此外，中国也可能以封锁取代入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图扼杀台湾经济，迫使台湾放弃主权进行谈判，而不用对台湾派遣一兵一卒。台湾对于封锁战尤其脆弱，台湾的三大主要港口全部坐落于面对中国的西部海岸，处理全台近90%的海运，包括绝大多数粮食与石油进口。能源是另一个问题，台湾在2021年有 97.7% 的燃料仰赖进口，主要为液态天然气和煤炭。台湾仅有足够使用39天的煤炭以及11天的天然气存量。尽管砸下巨资发展太阳能与风电，但目前还没有达到2025年再生能源产量的目标。即使只是短暂或部分封锁，对经济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封锁带来的经济后果也不仅仅限于台湾或者是中国，全世界的智能科技都将有深刻的感受。简而言之，使用芯片的诸多产品都会立刻面临困难。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受当前乌克兰战争的启发，蓬皮杜中心一年一度举办的国际影像艺术节分析了在战争冲突背景下的视频和摄影作品。在巴黎蓬皮杜中心论坛一号展厅中央摆放着一张长长的白色谈判桌，每个参观者都被邀请在桌旁落座，桌子中央摆放着一束鲜花，给展览增添了一丝历史的庄严感。花束是由非洲裔加拿大当代艺术家卡普瓦尼基万加设计的，是对1957年加纳独立签字时装饰签字桌花束的重现。今天在谈判桌周围的是来自乌克兰的摄影作品，当然正是近一年前重返欧洲的战争强加给了最新一届影像艺术节这一主题。艺术节每年都通过镜头聚焦当前的一个问题，今年第18届的主题是看到战争创造和平。艺术节负责人博内维尔总结称，在这场战争中影像作品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到业余作品占据了大部分，那些平民的参战人员的和士兵的作品在我们的屏幕上直接见证了冲突，不禁让人自问数码科技在战争中做了什么呢？展览负责人 Gomez 补充说，我们想质疑战争的形象，但也想制作和平形象的作品，尽管它更难表现，因此我们试图探索短暂的间歇性的甚至是想象中的形式，让它惊鸿一瞥展现人前。乌克兰艺术家战地摄影专家 Emhik Lucey 的巨大全影图像装置为展览拉开了帷幕，他审视当今成为一名专业战地摄影师的意义，并指出在大多数图像是由目击者用智能手机拍下的时候，摄影记者是一个正在转型的职业，这都是为了在这如潮水般涌现的图像中找到正确的图像并验证它的真实性。艺术家还提出了对图像的多种用途和角度的处理方法，后记录性传播性的工作，特别是通过网络帖子或衍生品。作为建模或虚拟空间的探索者，法国艺术家布鲁内展示了在游戏《我的世界》中进行的三次科学考察，并与三位专家，一位人类学者，一位地理学家和一位法学家进行的对话。对话涉及的概念包括敌对、博爱、领土和边界。玩家难道不是对手吗？无论如何，冲突和殖民化就是通过它才发生的吗？应如何去让他们聚在一起和平相处呢？这些问题就是通过在这些由村民和动物居住的广阔数码土地上长期旅行而得出的。另一个实验，另一个装置，德索都和朗格鲁瓦的作品，他们拍摄了一个游戏中真人大小的角色，他们沉浸在这个游戏中三天，和1000多个穿着各式服装的玩家待在一起。从这种超战争的背景下，他们为艺术节萃取了夜间交易以及和平结盟时刻的影像。摄影师艺术家奥利维则在紧张的环境中探索存在的缺陷，他在这里展示作品的中心是一个上了网的智能手机，与项目在 Instagram 账户上的通知同时进行实时互动，肖像、庆祝的时刻、爱和友谊。该装置塑造了在抖音等 APP 上的搜索、接收和传播，那些被困在乌克兰冲突中的年轻平民的证词。摄影师枫丹内作品的灵感来自他在新冠禁足期间的生活，他在那段时间里拍摄了自己家里电视屏幕上的各种画面，用这些模糊且永恒的画面剪辑成了一篇虚拟的战争报道，模糊了现实和虚构之间的边界。在《军事日落》这件作品中，艺术家专门研究战争学的学者海伦·穆特展现了战争照片中鲜为人知的意境，特别是这些在夕阳下作战的士兵剪影是由法国军方拍摄的。艺术家还将各级别和各个时代士兵讲述对战争与和平看法的命名证词与图片相配，在亲密关系和伦理考虑之间 参观者可以戴上耳机聆听。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马克龙称，原则上不排除可能。法国、澳大利亚将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数千枚炮弹。布林肯会晤以色列领导人，敦促巴以采取紧急行动缓和局势。世卫宣布，新冠疫情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捷克新总统帕维尔与蔡英文通电话，承诺强化与台湾双边关系。巴基斯坦清真寺爆炸案增至61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严厉谴责。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强势进驻硅谷办公大楼。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访问波兰。法国抗议退休改革大罢工前夕，马克龙声称退休改革必不可少。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Super Bravo 小组所演唱的 Il n'y a plus fou 了，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Sure.